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小红要为您报道的是一位普通劳教人员在女子劳教所所亲身见到的鲜为人知的内幕，以下就请您来听一听他用他的心在诉说着这一幕幕。三年的劳教生活结束了，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乡。那天我在集市上得到了一张真相材料，是文仲介绍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当时我像触电般的浑身一震，刹那间回忆就像那潮水般朝我涌来，一幕幕曾经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的劳教场面浮现在我的眼前，久久站在那里。99年，我两次高考都没有考中，父亲说我天生就是吃农家饭的命，不再供我读书，想尽早的把我给嫁出去。一气之下，我和同村的两个小姐妹拎起了行李北上天津，决定自己打工挣钱，圆我的大学之梦。然而才半年，我的梦想就破灭了。大城市的一切让我这个农村孩子感到陌生新奇。由于年轻涉世不深，我稀里糊涂地卷入了一场刑事案件中。我被送进南开区拘留所的那天是个下午，大风刮得呜呜响，我充满绝望和恐惧，神情恍惚地被带进了监室。只见那黑压压的一群人，面朝着一个方向坐在一张木板通铺上。我被收了身，喝令坐到那里，后来才知道那叫坐板。等我稍稍回过神来，才发现这个监室不过才十几平米大小，竟然啊关了27个人，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也有年龄不等的阿姨，慈眉善目，表情安详，真想不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目光相遇时，他们向我慈祥地微笑着，我的心渐渐地舒展起来。后来我又发现号长很凶，是个毒贩子，对犯人非打就是骂。但是这很凶的号长对这些婆婆阿姨却是奶奶一声姨一声的叫着。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到了晚上我才知道他们都是练法轮功的。我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只是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这些人很可怕，刚放下的心又提了起来。晚上吃饭时，这些法轮功的人就给我们讲法轮功是如何的好，他们的师父如何教他们重德，如何修真善忍，做一个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还讲他们练了法轮功之后，很重的病没了，道德升华了，家庭和睦了等等，让他们进京上访，向政府和老百姓澄清法轮功情况而被抓到这儿来的，说他们的上访是和平的合法的，对法轮功的打压是违法的，是对法律的践踏。更有趣的是啊，监室里的犯人竟然和他们一起背法轮大法里头的诗和转法轮中的论语，整个监室除了两个聋哑人之外啊，全部都会背红吟。那两个聋哑人常常冲着他们竖起了大拇指。他们还教育犯人要改邪归正，遵纪守法，告诉他们善恶是有报的道理， 他们将自己的衣物食品送给没衣服换洗和没钱买咸菜的人。我一点也看不出报纸电视上说的法轮功学员的那些特征，心里彻底的踏实了，不再害怕了，和其他犯人一样对这些人由衷的敬佩。在南开区拘留所关了3个多月，每天都有练法轮功的人被关进来，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牢门一响，我一眼就能分辨来那个人是不是法轮功学员。他们那些慈祥的面容和一身正气是他们最明显的特征，和放风时女管教坐在椅子上让两个犯人一边一个给他按摩的情形相比，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谁正谁邪，谁善谁恶。更有一些男管教夜班时对女犯人说着极为下流的话，甚至有的竟然为贩毒的犯人一包3-5排的香烟给楼上刚刚抓进来的毒贩子报信传话。3个多月以后，我离开了南开看守所，被劳教所送到了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5大队一中队。记得刚到那里时，正赶上劳教人员械斗子，只见100斤1包的麻袋包压在了这些老老少少的劳教人员的背上，可我仍然一眼就能认出哪些是大法弟子。更令我惊讶的是，我们这个中队关押了210名的劳教人员，法轮功学员就占了178人，听说其他队里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这些人中有70岁的老人，也有20岁的姑娘，他们中有入党45年的老党员、老干部、老退伍军人、老知识分子、高级教师、研究生、教师、医生、护士、大学生、工人、农民、失业人员等。我曾听一个队长私底下说，劳教所打从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关过这么多有素养、有文化教养的人。连我们普通的劳教人员也觉得很奇怪，劳教所怎么关了这么多好人呢？每天我们要干17-18个小时的活儿，有时干了20个小时。大法弟子的年龄偏大一些，但劳动定额是一样的，完不成就别想睡觉。上头儿常有人下来检查工作，这时候啊，队里就赶紧把豆子藏起来，每个班发一条白色的床单让我们做好学习，检查的一走床单就收回，一切照旧。高强度的劳动和长期睡眠不足，使人的身体一天天的垮下去，严重的透支，可大法弟子却很超常。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老人，过去没干过什么体力活，而且多数都是过去有病，练法轮功练好的人，现在和我们年轻人一样扛豆子，健步如飞，比我们走得还快。一位名叫杨秀英的阿姨50多岁，因为她坚持修炼，队长连续多天不准她睡觉，白天她和大家一起扛豆子干活，夜里罚她在院里站着，一连10几天，天天如此，可她照样没事，和大家一样的干活。除高强度的劳动外，大法弟子和我们不同，白天干活，夜里被逼迫抄写反对大法的文章，或体罚、关禁闭、殴打等等。一位叫赵学平的大法弟子，因为队长大骂法轮功师父，被他禁止，就被姓高的和几个妓女劳教人员拖进禁闭室，用电棍电击他，将他的头往墙上撞，我们还被威胁不准说出去。 在董红霞之后，他们又带走了一名叫李淑明的大法弟子，他是天津市某医院的一名护士，用刑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回来了。几天后，队长们说李淑明犯心脏病死了，可我们检查身体时他是非常健康的，他的死队长们和法医当然明白，就那个语无伦次、心虚、慌张的神态，也让我们清楚地了解这位善良漂亮的大法弟子是被他们活活打死的。他死的时候才只有42岁，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被酷刑折磨，电棍、电击、吊绳，不准睡觉，罚站，太阳底下曝晒，让蚊子叮咬，冬天让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冻。他们殴打大法弟子时，不敢见到他们的眼神，都把大法弟子的眼睛给蒙上，呼上去一顿乱拳，有的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夺去了生命。